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世界忙什么 The World in 5 Minutes。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Morris。那今天呢，我们要把这个今天的主轴跟视角拉回到美国这边。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一则我认为还蛮有趣的新闻，也是一个跟我们生活当中就是旅游的时候蛮有可能会遇到的一个状况，也要注意的地方啦。那这则是来自 UPI 的新闻，它的 title 是这么写的：Confused traveler mistakes strangers home for his Airbnb。他就是说呢，有一个这个糊涂困惑的旅客，把一个这个陌生人的家当做的是他的 Airbnb。哎呦，这个新闻非常的直白哈。所以它的过程是这样了：有一个去这个美国佛罗里达州玩的这个男生呢，他住了一个晚上之后，才发现他睡的地方不是他租的 Airbnb 耶。那他是怎么发现的呢？那我们等一下再讲到这个部分，我们先来讲说他这个事发的经过嘛。所以这位 Paul 呢，他去这个佛罗里达的迈阿密是要参加一个 wedding，就是他朋友的婚礼，所以他到的时候也没有非常的早了，已经是下午傍晚。然后他就是透过这个 Airbnb 上面的地址，直接连接到 Google Map，然后他就直接搭着一个这个 Uber 到那个地点，然后他发现说，哎，应该就是这个地方，然后门也没有锁。然后他走进房子之后，发现哇，床都摆得好好的，就是像饭店一样，甚至在浴室呢也有这个盥洗用品以及2条浴巾折好放在架子上面在等他。他就觉得说，哇，这就是他的 Airbnb 了。他没有意外的呢，他就把这个原本没有锁的大门把它锁上，然后就去睡觉了。直到隔天早上呢，他一直听到这个外面大门有人一直在敲门，就是那种嘣嘣嘣嘣嘣那样疯狂的敲。他还发现，诶，这是什么状况？为什么他住过这么多 Airbnb，一早被这样吵醒的经验还真的没有遇过嘛？结果他打开门，他就跟他说：“Hey, can I help you？” 然后那个人回答他，居然回答说：“This is my house。”然后他就超 confused 嘛，这个 Paul 就觉得说：“哈，No, this is an Airbnb that I rented。”然后那个敲门的男生就说：“No, this is my house。”那后来他才发现说，哇，他的 Airbnb 真的不是这间，是隔壁间的房子。那他也感到非常的幸运啦，就是把他叫醒的这个屋主，算是人非常的和蔼可亲，他并没有就是拿着一把枪冲进来，因为这个在 Florida 一定是合理的嘛，有人陌生人闯进你的家，应该蛮容易就可以构成 self defense 的部分，那或者是你也可以叫警察来处理，那通常这样的效果果跟下场都不会这么的美好跟圆融嘛。那这个屋主呢，算是非常和蔼可亲，他居然就是好好的把他叫醒之后，让他慢慢的搬去他的 Airbnb，而且他说他是 very understanding，他认为可能这有可能不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状况了吗？但至少对这个 Paul 来说，他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状况，他也说他以后在住 Airbnb 的时候会更小心，更 double check，就是说他是不是住到对的那个房间，对的房子里面，才不会再避免这样的状况再发生嘛，因为这次真的是比较幸运了，遇到一个算是蛮和蔼可亲、人很好的屋主，才没有酿成大祸。那这个就代表呢，我们之后如果大家用到像 Airbnb 啊，还是出去住民宿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避免啊住到不对的地方，这样会造成就是不必要的困扰跟麻烦嘛。那因为 Airbnb 的这个 app 呢，虽然它非常的好用，只是它有时候还是可能会有一点点 bug 跟 error 在里面，这跟所有的科技产品是一样的。那今天讲到 Airbnb 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之前我们有提到 Airbnb 在新疆的这个 business 跟它的营运呢，有受到国际间的一些谴责跟讨论的一些声音嘛，但是 Airbnb 不论这个方面，他还是有做出一些算是不错的一些举动，像现在乌克兰跟俄罗斯的这个战争还在进行当中嘛，那就会造成很多这个难民啊跟逃难的这些乌克兰民众。那 Airbnb 基本上他们就有公布说他们会提供这个免费的 housing for Ukraine refugees，就是为这些乌克兰的难民呢提供免费的住宿。但是，当一般人看到这个 这个标题的时候，可能就认为说，那是不是就是他们去订 Airbnb 不用钱？但实际上没有这么简单了。他们基本上是透过 Airbnb.org， 就不是平常我们用的那个 Airbnb， 是他们的一个基金会，是由他们三个这个创办人，三个这算是 billionaire 去 donate 而成立的一个基金会。那他们总共会提供超过十万个这个Ukraine refugee， 就是乌克兰的难民住短期的住宿。那这个被查出来讨论的一个很大原因，是因为说他没有 work directly with individual refugees， 他没有跟每一个或者是来申请的人这样直接去做运作跟沟通，他是担任一个桥梁一样，他跟一些第三方的这个这叫做什么慈善机构去跟他们 partner up， 所以你要先跟这些慈善机构就是报名申请之后，他再帮你申请的资料递过去给 Airbnb， 或者是一大批一次的这样一起处理。所以很多那个乌克兰的难民原本去找了 Airbnb 之后却被打退堂鼓，所以这样才引起一些讨论了。那 Airbnb 是说他们会尽快的跟他们的这些 partner 的 agency 一起想办法把流程变得更顺，所以他们可以更容易的找到一个可以安身可以就是短期居住的地方了。基本上这个 Airbnb.org 呢，它不会用到这个公司的钱，大部分都是由这个他们的 donation， 他们的赞助跟捐赠而去成立的。那 Airbnb 基本上他们在过去有一些特别的情况的时候，也有做出类似的行动，像是这个2021年美国要离开撤军阿富汗的时候，他们也进阶造成了很多难民要逃出阿富汗嘛。那 Airbnb 也协助帮忙这个 house more than 20,000 Afghan refugees， 就是帮助超过2万名阿富汗的难民去把他找到一个安身之地这样子。所以一个公司的好与坏其实不能用一个单一事件来判断啦，因为他成为了奥运的最大赞助商不代表他一定是支持某一些理念或者是行为，只是刚好他这几年成为奥运最大的赞助商，可能没有办法，他也是进阶的需要去承受某一些这个问题这样子，或者是他并没有自己的一个很独立 autonomy 的选择，有可能是因为他被国际奥委会所牵制啊等等的，这都是我觉得可以纳入一个广大的范围内一起做讨论的啦。 anyways， 好的，谢谢各位今天的这个收听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的话呢，麻烦你将它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也欢迎你来这个社群媒体上追踪我们。然后呢，如果您有办法的话呢，也欢迎您赞助我们一杯咖啡的钱，或者是订阅我们的每月方案，提供给你更完整更丰富的精彩内容。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